美国白宫发言人隔夜表示，奥巴马总统与美联储主席耶伦就美国经济形势进行了一番讨论，包括美国的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前景、劳动力市场和经济面临的可能的风险的。两人还讨论了华尔街改革等等的话题。目前投资者密切关注的是近期美联储官员对于加息的一个表态。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日前就表示过，说由于美国经济前景仍然不明朗，美联储应该采取谨慎的渐进加息策略。那么受美联储这段时间连续的鸽派的言论的打压啊，美元近期遭遇了大范围的抛售，多数机构都不看好短期美元的走势，认为美联储加息前景不明，让美元上升动力不足，本轮美元上涨可能已经接近尾声。而美元的弱势呢，无疑为日元继续保持强势提供了一个条件。另外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和金融市场的动荡，避险需求提升，也推高了作为避险货币的日元的汇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日前表示说，二十国集团对于汇率的改革的理解不会阻碍日本采取措施干预单边汇率的走势。日本央行正在密切关注外汇市场，有必要的时候会采取恰当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说，考虑到经济增长风险巨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部分央行引入负利率政策来刺激需求，实现价格的稳定的目标。报告认为，负利率政策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货币刺激和更为宽松的金融环境，从而支持需求的增长，帮助央行实现价格稳定的目标。目前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等在内，有六家中央银行都引入了负利率的政策。欧盟统计局与欧洲央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四季度，欧元区家庭储蓄率是12.7%，企业投资率是22.2%，都比上一个季度有环比的小幅度的上升，这显示了欧洲经济趋温的一个背景。那么，企业投资意愿现在有所上行。好了，浏览完宏观方面数据，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我们能看到隔夜美股又是下跌啊，跟之前一个交易日差不多，都是跌幅很小。道琼斯指数下跌了0.12%，17,556.41；纳斯达克下跌了0.36%，4,833.40；而标普指数下跌0.27%，2,041.99。接着我们来连线驻纽约记者葛腕，请他带来收盘之后的介绍。早上，葛腕。
早主持人，受原油价格再次跃升至每桶$40大关的提振，隔夜美股早盘一度大涨，但随后逐渐回吐涨势。隔夜美股市场也没有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周一盘后美旅将会揭开美股一季度财报季的序幕。而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分析师对一季度财报的预期并不乐观，预计呢盈利同比跌幅在7.9%-8.5%之间。如果这一预测成真的话，也就意味着标普五百企业将会连续三个季度出现盈利下跌，并创下2009年中期以来的最大跌幅。而这对于美股将会有怎样的影响呢？由于此前分析师已经再三地调降了企业的盈利预期，因而财报优于预期的情况依然不会少见，但这并不能提振美股进一步走高，特别是近几周以来呢，较年初的大跌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另一方面，即使财报数据不及预期，相比国债等的其他投资方式呢，股票收益依然相对较高，依然呢，美股的抗跌性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强。主持人，
好的，谢谢各位。接着我们今天要和嘉宾来聊一聊今年最具投资价值的一种外国货币将会是什么，猜一猜。好，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钜派的首席投资官许哥，你好。
你好。
刚才还在说到哈，美元美联储最近的一番鸽派的言论，那让美元上升的势头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人民币最近也在升值。刚才我们新闻当中还说，购买了很多美元产品的一些央企现在都挺受伤的啊，可能在背地里在写检查什么的。那么好，你刚才又说到说美元下去了，有一个投资就是投资价值的货币会冒上来，它会是什么呢？
从年初到现在，全球最佳的投资策略之一吧，应该说，就是买进日元，同时呢沽出，就是抛出日本的股票，这个投资组合是最好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光回复到2012年，就4年之前的话，12年的9月份的时候，有一种策略叫做安倍交易，什么意思呢？就是沽出日元买进日股， 啊，这个方式是最好的。2012年的时候，安倍上台之前的话，全球几个大的对冲基金都做了同样一个事情，就是沽出日元。从9月份到来年的大概5月份吧，这个九个月时间当中，日元的汇率是贬了36%，这个是非常大的幅度。
对，
然后当时的索罗斯也是用了3个月时间，沽出日元，赚了大概10亿美金。那么过了4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话，整个交易优势反过来了啊，现在是应该买进日元，沽出日本的股票。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背后的投资逻辑呢，就是我们全球市场有一种交易叫做套利交易。就是你去借一种利率非常低的货币，比如说是日元啊，日元在过去的时候一直是被用作套利交易的一个标的物，
负利率的嘛，
对，它利率非常低，你借贷成本就是很低。那么在2007年就次贷危机之前，大概全球有10000亿美元的等值的日元，这被用来用这个交易，相当于日本当时的 GDP 的21%，非常巨量的一个啊。然后呢，他借来日元之后做什么事情呢？以前可能去买一些高息货币，现在都基本上是零息的嘛，所以这个交易不行，就去买世界上最稳定的一个投资产品，就是美国的股票。美国股票从1969年到现在，可以再追溯到更早之前，它平均每一年的升幅大概是7%到7.3%。这个回报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涨宽度很宽，就10年当中有7年平均下来是涨，
都是上涨。
所以很多的国际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对冲基金，他就借了日元低息的一个金融资产，然后把它抛售掉之后，换成美金去买了美国股票。那么好，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全球市场，包括石油也好，包括美国股票也好，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下跌。那么一旦下跌之后，那当时买进美国股票的那些投资者，他突然间发现日元升值了，在慢慢升值，这个时候他要还日元的话，这个成本就会很高，所以第一批人就马上把美国股票抛掉，因为那也赚不到钱，回到了日元。那么更多人去买日元的话，日元的汇率涨得更厉害，所以后面相续，就当美国的股票或全球的市场出现风险的时候，很多的资金就回流到日本的这个日元的这个货币当中，造成今年的日元从年初到现在大概升值了11%左右，是年初到现在，全球10个最主要的货币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那么当然同时的话，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它其实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基本上这个地方也非常小，靠出口。那么日元的升值的话，就造成它出口形成很大的困难啊，对于那些企业的盈利状况是有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日本有很多企业，它其实在本土之外的，比如说泰国也好，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它有很多的那个代工厂。那么那些代工厂获得的利润，在汇回日本国的时候，当日元的汇率出现非常快速升值的时候，它的利润的削减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年初到现在，日本的股票跌幅非常大。东证指数也好，日经指数也好，大概跌了17%左右。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日元的一个升值，同时呢日本股票的一个下跌，这两个组合是从年初到现在是最佳的一个交易策略。
那有人踏对这样的一个步子吗？
也有，这当中就是几个大的对冲基金在一直做，也就是2012年那批人现在还倒过来做。
OK， 这真是太厉害。
对，
但是像你这样说的话，这个存在一个变量，就是美元是不是会升值啊？如果美联储继续说我要加息，如果美元继续升的话，那会不会对日元影响它这个它的价值？
因为我们之前刚才在节目当中也看到，美元的指数有一点就下跌，因为对于利率的调整的时间点可能是会推迟。
对，
那么对于美元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它还是会走强的。那么这个时间可能在6月份之前，那6月份之前的话，可能这个交易还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市场看到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会到，105甚至是100左右啊。
OK， 所以其实很多波动的源头还主要是在美联储这边放的政策里面，它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然后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动，
牵一发而动全身，包括是原油的市场、黄金的市场，都是受到美联储加息这个因素的影响。
OK， 那我稍微多问一句吧，因为之前有过一段时间耶伦说了一个鸽派言论，然后突然之间一堆人跑出来，每个人都轮着说鹰派言论，最近他们又变回鸽派了，而且他们还四巨头开了会，然后又说突然间传出来说他们又要讨论一个什么什么会，那接下来你觉得是六月份这件事儿现在是加还是不加呢？现在有没有预期上的一些变化？
现在的市场焦点是4月份不加，然后6月份呢，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会加的，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好。我们之前讲一个就业市场，一个制造业，这是美国这架经济飞机的两个翅膀，现在两个翅膀都全了，再加上工资的这个增长，环比是2.3%，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幅度。那工资增长的话，消费会出现一个好转，所以这个6月份的加息还是比较有可能的。
好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隔夜美股的表现，关注一下异动美股榜。移动美股榜涨幅方面，我们能看到商业服务类的独立油漆类、水泥和银，这些都是涨幅靠前。个股上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 UEPS， 是一家商业服务公司。
我们先整体来看一下昨天的那个异动，是因为美元的一个下跌，所以造成一个是油价出现一个飙涨，所以能源的企业的股价都会出现一个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贵金属啊，金银这方面也会出现一个上涨，所以今天我们在 A 股开盘的之后也可以关注这两个板块。那么我们今天选的这个异动美股呢，它是一家南非的公司，它上面说是商业服务，它其实是做支付的
支付
服务的。它跟南非的政府关系，跟非洲的很多政府关系都是非常好，因为整个非洲也好，南非也好，它经济还不是特别发达，所以有很多偏远的地方那些居民他是没有银行账户的，那么政府的这个补助款也好，其他的福利也好，发下去的话呢，会遇到一个问题。那么它就提供一种叫智能卡的一种方式，它有一个芯片的，有点像我们的 IC 卡，它可以离线支付啊，离线收钱啊，等等。那么它提供这一种服务呢，就解决了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在收款啊、付费方面的一个痛点。
就拿个卡就行了。
但是呢，它当中也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芯片的话，它可以识别这个人的一个身份。包括是一个指纹的一个识别，表明你是这个卡的主人啊。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它也是做了一些比如小额贷款啊，小型商户的 POS 机啊等等，它都做，还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那么隔夜它的上涨的原因就在于国际金融公司也是世界银行下面的一个有点公益组织的一个组织，它投资了大概1亿美金去买它的普通股，那么它本身这个量也不大，大概也就5个多亿，5.49亿美金，所以对它带动是比较大。那么这个钱也是用在新兴市场的一些国家的一个支付的服务手段方面。
那照你说，这个卡的智能程度是不是比我们现在我们身边能见到的信用卡也好，什么那个有芯片卡也好，都来得要更高级一些？
有一些方面，那我们之前也有 IC 卡嘛，但它有一些方面，比如说发展了一些人的那个身份识别方面呢，比我们做的会比较好一点。当然我们现在通讯设备比较好，通讯的这个手段比较发达，其实已经可以脱离 IC 卡的那个阶段。
就我们其实有移动支付嘛。
对，因为通讯比较好嘛。那南非的话有很多非洲部落的话
没网络，
那怎么办呢？
只能用卡。
对，所以它这痛点解决得非常好。
对，也许这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学习的小的点，但只是看怎么来把它后续推广放大。好，那移动美股榜内容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去下广告。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全球公司的资讯。美国铝业隔夜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一季度的盈利降到了1600万美元，上一年的同期是1.95亿美元，营业下降15%到49亿美元。财报公布之后呢，美国铝业公司的股价在美国股市当中盘后交易立刻就下跌了3%左右。美国铝业是第一家发布季度财报的大型公司，这也标志着美股财报季的到来。特斯拉周一宣布要自愿召回2700辆的 Model X 这个电动车，并且警告说 Model X 车主在其替换第三排座椅的靠背前不要让任何人坐在车辆的后侧。在一次事故测试当中，特斯拉发现这个座椅的靠背可能会有一些事故里会向前倒塌。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特斯拉股价就立刻小幅度的下跌。据外媒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大众汽车公司计划最早在5月份重返这个债券市场，筹集数十亿欧元的资金，以取代尾气测试作弊丑闻之后一直依赖的成本高昂的银行贷款。 在去年9月份丑闻曝光之后，大众汽车实际上退出了无担保债券的市场，大众不得不向多家银行谋求200亿欧元的过渡的贷款，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这笔贷款的利息比基准的欧元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要高出70到80个基点。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说，高盛同意支付50.6亿美元的罚款，以了结其在金融危机期间误导抵押债券投资者的指控。这笔罚款与2007到09年期间高盛在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包装还有证券化营销和销售上的不当行为有关，投资者因此蒙受了数10亿美元的损失。好了，看过全球公司动态，回来和嘉宾继续聊一聊值得关注的美股，看一下美股放大镜。今天我们能看到，哎，机器人和能源互联网听上去都是两个挺时髦的热词儿。
刚才在新闻当中有讲到特斯拉啊，那么
特斯拉的工厂是吧，都是机器人。
对对，那特斯拉工厂它现在其实有150台的那个机器人，它作为一个发动机的盖子要6秒钟，啪，
对，
就搞定了。
极先进。
对对，所以机器人在美国的特别制造业的应用已经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我们之前一直有讲，市面上也讲，可能机器人的鼻祖在日本，其实不是的。全球第一台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是在美国，1962年的时候就产生了。日本的话是过了5年之后才有第一台的那个工业机器人，所以美国在工业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是走得最前沿的。当然到了80年代它是有第二代的机器人，它有4觉，那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它可以在生产线当中识别机器的零件啊，特别是现在在美国有一些药房它是用机器人去分解
分药，
对，24小时的，
很关键，
而且它没有差错，从来不会有差错，这个比人工会效率高很多。而且药是不能出差错的啊，不一样，
否则就吃错药了。
对对对，所以美国的这个机器人的行业，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种类非常多。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这一家，它是1990年就开始由麻省理工大学两个教授做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工厂，应用非常多。比如说军事方面，当时在跟伊拉克打仗的时候，由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它其实是用在这个双方对峙战的时候，它可以用机器人非常灵巧的一个机器人开到对方阵地，然后发现有多少人，然后通过 GPS 的这个影像传回来，传到总部之后呢，它会钻到这个目标物的这个堡垒里面，它是做了一个全球定位，用自导导弹直接就把它搞定了，非常精确。所以这个在无论是沙漠风暴、海湾战争当中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包括是在当时阿富汗的时候抓本拉登的那个行为当中，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在考古行业现在用的也是越来越多了。2002年的时候，金字塔的那个卢浮金字塔，它当时有一些地方人可能进不去，你不可能把它拆了是吧？然后就用一个非常小的那个机器人进去去看，包括9.11的时候那个世贸大厦倒下了，它下面有一个很小的空间，那么一下子就扒不开来，也派那个机器人下面看看是不是有人在这个地方。但是被我们最大接受度的还是在于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用到它的产品，它叫 Lumba， 一个非常小的扫地机器人啊，它可以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地下的灰尘弄干净，第二个呢，它现在高级版的，它可以净化空气，把里面的空气的细菌给过滤掉，
还能跟宠物玩。
对，2011年的时候，它的那个全球已经有600万台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所以它的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么中国的话，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10年当中，应该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原因在于第一个，我们的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在过去5年当中，机器人其实也是发展非常快，大概每一年的复合增长率30%以上。有人说啊，那空间没有了，太快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日本的话，当时也是人口老龄化，它当时10年的复合增长率是50%左右。所以中国，个人认为在未来的2-3年当中，机器人这个行业会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么在4月初的时候，也是3部委联合发文，就是关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的一个规划方案，出台了。对于机器人这个产业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扶持作用。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投资机会。
预计是工业化的还是那种护理，就是民用化？
都有，医疗、工业，反正机器人是在就取代于人的一种服务，对，是有很多领域都可以使用。
想想也觉得很美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雇一个机器人，没事都拎着包开个车什么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机器人相关股票我们已经为大家罗列在这个屏幕上，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好，另外再看一下能源互联网。
能源互联网是比较新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之前也有节目当中讲到，就是全球的能源其实分布是不均匀的，
对啊，
包括是对使用也不均匀。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太阳照射的这一面用电可能比较多一点，另外这个背面的话可能大家都睡觉了不用。那么如果说能够
太阳照着的话因为他在工作是吧，
对，照明他在工作，空调啊等等一系列东西他都会，工厂在开工他用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可能形成一个高峰，形成电价比较高，但背面的话这个电就可能会用的比较少一点。那如果说有一个网络把它进行一个全球的贯穿，然后统一的调配资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我们去想，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发电站，你可以在这个房顶上面装一个太阳能的收集器，然后呢就自己家里用，用不掉的话你卖给隔壁，卖贵一点卖便宜一点，对吧。或者说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怎么样通过一个互联网调配怎么样智能的一个分配等等，包括是储能的设备，基础建设的设备都有很多。那么我们今天介绍这一家企业，它在美国上市了，当然它是在能源互联网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分资的一个机构，也是终端化的，就是说对于家庭用户他在使用电的时候怎么样去节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一系列方式，它给你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案，怎么样节能。因为它当中也用到一个蛮有趣的叫做行为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告诉你哎呀节能节能，人家是不会听的，那么告诉你隔壁人家用了多少电比你少多，他马上就会有一个
我们也要节约，
我们也要节约，然后他每个月的账单过来，你比邻居家多用了多少电所以这个用了之后呢他的那个用户的节电的效率是提高了1.5%到2.5%
全球。但实际上隔壁人家真的比他们省吗
真的，他可以统计到这个冰箱他们是用了多少电所以他去年的话也进入了中国他到现在为止为全球6000多家用户提供这个服务，大概节省了60亿千瓦的一个电相当于美国的最大的水电站叫做芜湖水电站，它一年的话39亿千瓦所以它是这个前景非常，
快两个芜湖水电站了，
前景非常被看好。那么今年去年的话它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未来大家预期可能会为中国的家庭用户节省大概30亿千瓦到100亿千瓦的一个电
那也不行，中国有特例，中国告诉你说这个徐总你们家隔壁邻居啊一年不用电，你说是啊，人家没有住，人家那房子空着呢
对对对
也有可能哈。来我们不过我觉得这种方式确实挺适合所谓电力改革，因为电力改革我们一直在说还是由上而下，
对，
那也许可以中间有一些新的企业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能够和用户之间产生更加亲密的互动性的关联，
对，
然后大家也会更既提高意识，然后呢也能为自己节约能源，同时为整个地球其实也会节约整个的能源，环保都会好。好，我们为大家也罗列一些能源互联网相关方面的个股阳光电源、东方日升等等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和徐哥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想再一次的复读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第一财经资讯上查看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留言，另外你可以到荔枝喜马拉雅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还有第一财经网站全新改版上线，更多资讯和视频可以浏览一财.com。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新建于公元20世纪的一座古罗马建筑叫哈德良别墅古代的房子，去看一看。
在距离意大利首都罗马30公里的美丽小城蒂沃利，坐落着古罗马皇帝哈德良于公元20世纪新建的度假花园哈德良别墅。这座占地约18平方公里的皇家花园，包括住宅、雕塑园、图书馆等众多建筑。虽然如今多数已是废墟，但从中仍可感受到古罗马帝国的富裕与建筑艺术的精湛。哈德良别墅在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著名的历史遗迹，2015年意大利保存与修复高级研究院携手意大利几家科技公司联合开展了一个名为维迪奥的项目，旨在利用最新的卫星技术来观测哈德良别墅的保存情况，帮助工作人员及时应对任何新问题。 除了利用卫星外，这个项目还计划使用无人机帮助工作人员更细致地观察这座历史遗迹的保存情况。据悉，无人机将于今年5月正式投入。